我只犹豫了一下子，便毅然决然请教巫王。阁下刚才说，将我过去3年的记忆抹除，是最直接了当的方法。请问是否代表还有其他的方法？
有是有，可是需要绝大的精力和毅力，而且此法已经失为，便无法回头。万一要失败，将万劫不复，谁也无法再对你伸出援手了。
请教阁下，究竟是什么巫术？
反形术。
我当然无法顾名思义，只好冒着触怒巫王的危险，请他做进一步说明。好在巫王并没有不耐烦。
你不愿意让自己的心回到3年之前，那么只好将这3年间黎明梅这个女子在你心中所造成的心骨交感逐一消除。
我不禁有些光火，说来说去还是必须消除我对明梅的记忆。
不要妄下断语，别忘了你在跟谁讲话。
顶多能让我保有其他的记忆，对不对？
卫斯理，你太自以为是了，怪不得始终无缘一窥巫术唐奥，否则凭你的资质，不出几年就能成为一名顶尖的巫师。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冲动。可是，恕晚辈资质鲁钝，请阁下务必明示。
反形术并不会令你丧失任何记忆，这正是其精妙之处。若能成功施为，只会将心骨和黎明梅之间的交感一一清除干净。这样说吧，只有你的心骨会忘记黎明梅的存在。
我觉得难以置信，脱口而出，真的？但是我随即想到巫王的警告，赶紧补充了一句，那实在是太好了。
别高兴得太早，你还不晓得反形术如何施为。
不管多么辛苦，我都毫不在乎，即使要跑遍天涯海角，我也甘之如饴。
很好，因为你的确得跑遍天涯海角。
愿闻其详。
你必须在81天之内将过去3年所行经的路线完完整整反过来走一遍，直到抵达你和他第一次相遇的地点为止。在反行过程中还要不停施术，分分秒秒不可间断，才能消除心骨和他的交感。
我心中打了一个图，巫王并没有夸大其词，这个反行术果然不简单。我突然想到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比喻，自己像是患了重病的病人，医生告诉我有2种治疗方式，其一是外科手术，我只要鼓起勇气挨一刀，就能够一劳永逸。其二则是药物兼物理治疗，我得付出极大的精力和毅力，经过长时间的疗养，才有可能见效。可是我这个人，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可能再改变。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谢阁下指点这条明路，我决定试试看。不过晚辈还有几个疑问，恳请阁下开示。
你尽管问。
第一个问题，过去这3年，我即使没有跑遍天涯海角，却也多次上天下海，甚至钻入地心深处，而且有些地方如今已不复存在，请问我该如何反行呢？
我知道你指的是哪里，好在那些地方你并不是和黎明梅一起去的。
请问有什么差别？
凡是你和黎明梅一起出现过的地方，你在反行之际必须一丝不苟，沿着你们踏过的轨迹倒过来走一遍。至于其他地方，只要象征性点到为止即可。
所以我不必登上35000英尺高的平台，也不必潜入几千英尺深的海底。
不必，只要抵达该地转一圈即可。
太好了，这绝不成问题。不过我还有另一个问题。阁下刚才说，在返行的过程中，我必须毫不间断地不停施术，请问是什么样的巫术？我能够很快学会吗？
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操心，自有他人代劳。
啊，他人？
我会派伊安跟你走这一趟，巫术的部分完全由他负责。
可是伊安已经变成一条狗了。
但他的法力并未有丝毫衰减，他无法恢复原形，乃是因为受到我的禁制。所以你千万牢记，无论如何绝对不可除去他的颈圈，否则……
否则怎么样？我会死于非命。
否则将害得他功亏一篑。
这话怎么说？
伊安乃巫术奇才，数百年间前来本岛找我挑战的巫师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我有心收他为徒，传承我的巫术，才将他留在岛上。
那又何必将他变成一条狗呢？
他年轻气盛，桀骜不驯，迟早害人害己。
你打算将你的衣钵，你的巫术传给一条狗？
不，等时机成熟了，伊安自会恢复人形，到时候他就是美菲两大洲的巫术领袖。所以伊安跟你走这一趟，对他自己的阅历也是大有帮助。
哎，可是伊安跟我走了，小邓肯会很伤心的。
呵，你果真宅心仁厚，不过这件事你白操心了。
为什么？
因为邓肯不会知道这件事。
我不懂。
为了约束伊安的行动，我必须先替他创造一个主人。
什么？邓肯居然是你创造的？
当然，附近海域又发生船难，我从飘来的铜狮里面选了一个俊美的小女孩，将我的生气灌了一点给她。
借尸还魂？
只要有借有还，就不算逆天行事。如今伊安交给你，他可以功成身退了。
你的意思是，邓肯他不久之后他就会，还是现在已经？
你若有心离去之前，可将他从海边抱回来，葬在这座土丘上。
既然你是法力无边的巫王，既然你的魂魄已经苏醒了，既然百慕达三角就在你的身旁，你为什么不能制止这些灾难呢？
此事说来话长，别以为我没有努力，只是谈何容易啊。三五十年之后再来论断我的功过吧。
这番奇异的对话虽然解答了我心中很多困惑，但是也产生了不少新的疑问。我正准备继续问下去，巫王却说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采用反行术，那就事不宜迟，我已经解除了近海的禁制，今天下午应该就会有船从北边来，至于如何求救就不需要我教你了。
我知道巫王已经在下逐客令，赶紧利用最后一点时间问了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反行术要以巫师岛为起点，那么我如何确保那艘船会直接将我送到海地呢？
有伊安在你身边，你还担心这种小事？
然后我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突然醒了过来。我立刻发足狂奔，一口气冲下土丘，随即又冲出丛林，来到了我当初遇到邓肯的海边。原本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巫王或许会回心转意， 让邓肯继续活下去，或者至少给我一个跟他话别的机会。无奈事与愿违，在海滩上等待我的竟然是小邓肯的冰冷尸首。更让我伤心的是，他生前的可爱模样完全不复存在，俨然一具在海中浸泡多时的浮尸。而伊安则乖乖地趴在他的身边，像是在为这位小主人守灵。我连忙将他抱起来，快步走回土丘，利用树枝挖了一个坑，草草将他埋葬。我红着眼眶，暗自默祷，期望巫王的法力能让他的灵魂得到永远的安息。在北岸升起一把火，开始等待前来救援的船只。那场暴风雨已经停止，附近海域天气很好，能见度相当高。我极目四望，不久果然看到海天交界之处，先是冒出一缕青烟，然后出现一根烟囱。几分钟以后，一艘轮船的轮廓终于映入我的眼中。我连忙将准备好的椰树叶浸湿盖在火焰上，以便产生更浓的烟。半小时不到，就有两名海员划着救生艇将我和伊安带离了这座无人荒岛。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那艘轮船的目的地正是海地的太子港。在航向海地途中，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计划。抵达太子港之后，我花了两天时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请我开的那家贸易公司从香港汇一笔旅费给我。当初我在前往巫师岛之前，曾经在海地山区四处寻访巫王的下落，因此我原本打算要在这个国家沿着我曾经走过的路线倒过来走一遍，然后再离去的。但是我转念一想，巫王告诉过我，凡是没有明媒出现的地方，只需要象征性的绕一圈就可以了。话说回来，象征性是个十分笼统的说法，所以我有些犹豫不决。后来我灵机一动，想到既然这趟旅程是由伊安负责施术，我不妨问问他的意见。于是我开始试着和伊安沟通。至于要如何沟通，我自己也毫无概念。可是在我想来，伊安既然是灵犬，多少应该听得懂人话。我随即将心中的疑问对他说了一遍。我在说话的时候，伊安乖乖地望着我，和任何忠狗没有两样。可是我说完之后，他依然乖乖地望着我， 其实，这也跟任何忠狗没有两样。只不过，大多数的主人都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的爱犬听得懂人话，至少听得懂主人说的话。我愣在那儿，不禁有些担心。如果伊安连话都听不懂，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力呢？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在心里面向伊安郑重道歉，因为我刚才对他说的竟然是一句中文，伊安听不懂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开始寻思，伊安的母语究竟是什么语言？或许是英语、法语，或者西班牙语，不过更有可能是加勒比海群岛的某种方言。不料，我一一试过之后，伊安却始终不为所动，仍旧吐着舌头，摇着尾巴，在我面前做可爱状，活脱一只平平凡凡的猎狗。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莫非变成猎狗的伊安，只能以一只普通猎狗的方式和人类沟通吗？我虽然从小没有养过猫狗，不过俗话说得好，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我对于人和狗的沟通方式自然并不陌生。刚才提到过，不管狗多么聪明，绝对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一只训练有素的狗，看来好像听得懂人类的命令，其实只是一种假象。狗真正捕捉的讯息，主要是人类的手势以及其他的肢体语言，再来就是人类说话的口气。伊安可说是一条懂得巫术的灵犬，这方面的能力一定不在话下。想到这里，我立刻做了一个实验，伸手指向酒店住房的阳台。伊安随即向那个方向看去，我便知道自己大概猜对了。除非一只狗受过严格训练，否则无论主人伸手指向哪里，它的目光只会盯着主人的手指头，因为方向是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又用食指在半空画了一个倒 U 字形，伊安立即会意，快步跑向阳台转了一圈，然后回到我的身边，冲着我猛摇尾巴。我连忙蹲下来，轻轻拍了拍他的头，表示对他的夸赞。伊安如今既然是狗身，自然能够体会这种肢体语言。可是接下来，我必须和伊安讨论更抽象的问题。我能不能直接离开海地，还是必须在山区以返行的方式绕上一大圈？这样的问题又该如何用手势沟通呢？我甚至突发奇想，试了几种聋哑手语，结果伊安当然看得目瞪口呆。后来我有点不耐烦了，赌气似的取出一张大型世界地图摊在地毯上。伊安似乎觉得很新奇，自动靠了过来。我伸出食指在地图中太子港的位置点了一下，然后拍一拍自己的胸膛，又拍了拍伊安的头。伊安随即轻吠两声，表示了解我的意思。于是我又将食指按在太子港的位置，随即迅速拉开，一路向东滑去，最后停在非洲西岸。我抬起头来望着伊安，虽然明知道他听不懂，我还是问了一句，伊安，可以这样直接走吗？伊安又轻吠了两声，显然表示并不反对。可是我为了保险起见，又在地图上描述了另一种路径。我用食指 在海地境内先绕了好几圈，然后才拉向非洲。这回我还没有抬起头，伊安已经狂吠不已，仿佛一只家犬突然发现闯空门的小偷。我不禁自言自语，好极了，我们尽快上路吧。第二天上午，我就带着简单行李，牵着伊安搭上前往非洲的客轮，启程前往返行之旅的第二站。没错，不是飞机，而是客轮。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加勒比海都还没有直航非洲的班机，我当然可以先飞到美国，然后转飞非洲。可是这么一来，就并非循着原先的路线返行。事实上，我也曾就这件事征询过伊安的意见。我照例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经由美国转机的路线，结果不出我所料，伊安呲牙咧嘴，狂吠了一两分钟。我曾经半开玩笑地想，伊安反对这条路线，到底是出于巫术的理由，还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坐飞机，自己会被关在货舱里面。如今决定坐轮船，他能跟我一起享受头等舱的待遇，对他来说当然是天壤之别。从加勒比海到西非的航程总共要花十来天，好在时间还很充裕，我乐得利用这段海上时光好好休息一番。过去大半年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这段航行也给了我和伊安培养默契的最好机会。每天我都会花上好长的时间尝试和他进行各种沟通，不时有惊人发现，后面如果有必要，我会再详细说明。当然，更多时候我都坐在甲板上望着无尽的海水，遥想着寻访巫王的种种奇遇，以及巫术世界的神秘莫测和博大精深。我越想越觉得巫术太过不可思议，我屡屡尝试用科学解释它，几乎总是隔靴搔痒，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如今撰写这段文字之际，也是40多年之后，我对巫术的认识和了解自然远远胜过当年。所以接下来我打算用今天的观点谈谈我对巫术的看法和想法。我在回忆录第三册提到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那就是足够先进的科技皆无异于巫术或魔法。姑且不论这话是否太过武断，可是无论如何，至少对我而言，过去几十年来 随着电脑科技不断进步，的确令我对巫术世界有了更深入、更明确的认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巫王传授给我的这套反形术。当年我在大西洋上，利用我从小到大所学到的科学，以及半年多来所吸收的巫术知识，虽然勉强想通了这套巫术道理，可是仍然感到懵懵懂懂，无法一针见血地说个清楚。直到20世纪末，我在电脑文书软件中发现一项令我拍案叫绝的功能，才终于想到如何将反形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项绝妙的功能通常称为 undo， 当然或许还有别的说法。原来当你在制作一个档案时，电脑会将每个步骤默默记录下来。如果你做到一半突然反悔了，那么只要不断执行 undo 这个功能，就能够将档案带回之前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无异电脑世界中的反形术。事实上，电脑和巫术相通的例子还真不少。比方说，古今中外的巫术都有个共通的逻辑，那就是所谓的类比律。这个逻辑的中心思想可简称为模仿即实有。也就是说，在巫术发挥作用的情况之下，只要做出模仿行为，即可出现实质的效应。类比巫术的例子可说多到不胜枚举，例如各种恶毒的诅咒，从不得好死的咒骂，到剪一个小纸人写上仇人的名字，处处可见类比律的影子。当然，类比律在白巫术中也不遑多让。例如，倒过来贴的符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归根究底，这种类比巫术的起源是由于大多数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一股力量或作用，能将模仿的动作或言语付诸实现，成为真实事件。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电脑网络所构成的虚拟世界中，类比律早已大行其道。你在网络上所做的虚拟行为，大半能借着科技的力量转变成为真实的行为，有时候还会让你付出可观的代价，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我真的读过一则新闻，有个少年因为在虚拟游戏中杀人如麻，结果苦主找上门来，让他血溅网咖。我的一家之言到此为止，赶紧再回到当年那艘客轮上。当时我对反形术也着实做过一番分析，结果发现这套巫术十分符合巫术的两大金科玉律，那就是类比律和接触律。所谓的接触律要比类比律更容易解释。随便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护身符必须带在身上才能够发挥护身作用，摆在家里供着恐怕就鞭长莫及了。同样的道理，刚才提到的那个符字，如果不贴在门上或墙上，保证没有办法保佑你家春满乾坤福满门。在这套反形术中，接触率的部分自然是指我和依安必须亲自抵达各个地点，巫术才会发生作用。至于类比率，则蕴含在反这个字里面。诚如要解开一串绳结，必须和打结的顺序相反。正因为如此，这趟反形之旅的路线和顺序也就格外重要，绝对不能弄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在航行途中将自己过去近3年的足迹仔细地回忆了一遍， 并且画了许多草图，然后根据这些草图开始规划未来的路线。第一张草图是我过去两个多月间在欧洲和非洲寻访巫师的路线。根据这个路线，我们在象牙海岸上岸之后，要沿着非洲西岸北上，最后在摩洛哥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西班牙，然后循着当初我在欧洲所走的路线倒过来走一遍，等到欧陆部分走完之后，再来到英伦三岛，最后在伦敦搭机飞回香港。因为当初我从香港出发，抵达欧洲的第一站就是我相当熟悉的伦敦。第二张草图则是我去欧洲之前一两个月的行踪，那段期间我大多在香港，但有几天的时间去了一趟马来西亚的槟城，寻访那位华裔降头师。所以当我和伊安从英国飞回香港之后，再随即去一趟槟城，就算完成了象征性的仪式。第三张草图共有三个目的地，依序是美国的哈佛医学院、英国的爱丁堡医学院以及德国的柏林医学院。因为我在决心移除新骨之初，曾在这三家医学院附设的医学中心当了一个月的白老鼠，所以这次返行我得依照相反顺序再逐一造访一遍。第四张草图对应到妖火这个事件，那是我在白素赴欧洲之后一段出生入死的经验。这个事件原本只是我受一位富商之托调查其独子的失踪案，没想到我一路追查下去，竟发现在西太平洋海底深处隐藏着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以一座海底城为秘密基地，势力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好在邪不胜正，他们终究自食恶果。当然我并不敢鞠躬，因为真正的功臣是富商的独子张小龙，要不是他舍生取义，绝对没有办法粉碎海底城。在那次事件中，我曾经两度前往那座海底城，所以我跟伊安从哈佛回来之后还得往返那片海域两趟。我绝对不敢说第二趟是多此一举，不过好在不必真正潜入海底城内。我在画第五张草图的时候心中百感交集，因为这张图上的路线大多是我认识白素之初 在香港和菲律宾海域和白素共同留下的足迹。在那段经历中，我和白素从敌对状态逐渐相知相爱，几经波折，最后终成眷属。其中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仿佛都藏在这张草图之中。所以，我必须根据这张草图的路线，和伊安去一趟菲律宾的泰肖尔岛。当初我和白素等人离开的时候，那里发生了强烈的火山爆发，说不定整座岛都已经陆沉了。不过，就算泰肖尔岛果真消失无踪，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外面还有一圈环形礁石，一定不难找到。第六张草图是风云这个事件的路线图，照例由香港出发，目的地是印度西边的巴基斯坦共和国，也就是我的老友鸡先生的故乡。当年我信守对鸡的承诺，在两三本书中都刻意不提他是哪一国人，只是隐约提到这个国家是亚洲的一个小国，但是对核武有着强烈的兴趣。如今事过境迁，巴基斯坦加入核武俱乐部也已经将近十年，我理应将之公诸于世，让真相大白。相信 G 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同意的。好，之前有不少读者问我，在这个故事中，我曾经以假死的方式借着天葬脱逃，可是为什么我的遗体并没有被天葬师敲得粉碎呢？答案很简单，印巴地区帕西族的天葬风俗和藏人很不一样。第七张草图的路线可说壮观至极，从香港出发，先到檀香山，然后经过南太平洋的托克劳岛、斐济岛和纽西兰，再一路延伸到南极。没错，那正是我第一次的南极之旅。对一般人来说，有机会去一趟南极已是人生中难得的经验。可是那一次，我不只抵达南极而已，还搭乘外星人遗留下来的交通工具，深入地心鸿炉之中。对了，之前提到我曾经在南极杀过一头北极熊，就是这趟南极之旅的插曲。所以从巴基斯坦回来之后，就赶紧跑一趟南极。好在当初邀我去南极的那位科学家目前还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我这第二趟的南极之行不愁没有人接应。第八张草图则画着一趟埃及之旅，那是在《透明光》这个故事中，我为了替王燕夫妇寻找透明光的解药而远赴埃及的路线图。那趟旅程凶险至极，我不但和世界顶尖职业杀手做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对决，还在万般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和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快刀举行了一场绝非点到为止的比试。第九张草图是我在日本和美国的一场冒险，事件的主角是蓝血人方天。这场冒险的最高潮是潜入美国本土的火箭基地，利用 NASA 的远航太空船将方天送回故乡土卫六。所以根据返行的规则，我和伊安必须先去一趟佛罗里达州，然后再前往东京和北海道。至于第十张草图，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我牵着伊安来到了明媒坟前。从今天开始，我的返行之旅进入了最后也是最艰难的阶段。 因为根据巫王的说法，凡是明美和我共同出现过的地方，我在返行之际必须一丝不苟，不能再点到为止。离开巫师岛至今已经整整两个月，这段期间我和伊安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将前面九张草图的路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如果计算直线距离，足足能绕地球好几圈。这趟怪异至极的旅程自然不太可能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风波不断，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发生过。好在我和伊安越来越合作无间，每次总是有惊无险。由于我对巫术仅有理论上的了解，所以对于旅程中的一些遭遇，我顶多一知半解，只能够根据伊安的反应猜测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故和巫师应该脱离不了关系。在这趟旅程中，伊安表面上是我的宠物，然而事实上他的角色重要至极。只有他毫不间断地做法施术，才能够让这趟返行之旅发挥巫术上的作用，让我的心骨逐渐归零，摆脱明媒所产生的影响。至于伊安是如何做法的，我始终不太了解，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来。当初在巫师岛，邓肯曾经告诉我，当年伊安和巫王斗法，阵仗相当吓人。可是如今他化身为狗，一来无法挥舞任何法器，二来无法念出任何咒语，三来也不大可能大跳巫舞。难道说在巫王教导下，伊安的巫术已经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或许他分分秒秒不间断做法，就如同时时刻刻都在呼吸一样自然。不过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向伊安求证过这个想法。我牢记巫王的警告，千万不要质疑一位巫师。不过话说回来，我偶尔还是难免好奇，偷偷观察伊安的行为举止，想看看他和普通的狗究竟有何不同之处。不久我便发现，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一双眼睛。虽然他的眼睛就猎狗而言毫无异状，可是我越看越觉得那双眼睛深处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仿佛多看两眼就会被他催眠。我不禁猜想，伊安化身为狗身之后，他所有的法力都集中在这双眼睛里面，因此其他部分都和普通的灵体猎犬没有任何分别。不管怎么样，伊安既然是巫王的嫡传弟子，由他来包办这趟旅程的巫术部分，我觉得十分放心。因此过去两个月，我将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旅程的安排上。由于有时间上的限制，这趟返行之旅必须在81天之内完成，所以我从西非开始就绞尽脑汁，设法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安排最迅速最有效的行程。有时候我不禁自嘲，自己和世界名著《环游世界80天》中的男主角颇像一对难兄难弟。然而最大的不同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在80天之内环游世界一周，顶多输掉20000英镑外加一世英名，绝不至于性命不保。所以我所承受的压力要比那位佛格先生大得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像个牵着爱犬遨游四海的纨绔子弟，事实上我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赶路，没有任何心思浏览沿途的风景。不过 在这趟旅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故，以致节外生枝，耽误了我们不少行程。这些事故有些难免是因我而起，可是绝大多数都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事故其实都是和易安有关，也就是和巫术有关。凡是因我而起的事故几乎都不难解决。比方说，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胡克党余孽，他们认出我来，要我为捣毁他们的大本营付出代价，于是自然有一番恶斗，而恶斗的结果自然是他们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当场跪地发誓，从此再也不敢找我寻仇。或许其中最为惊险的一桩，要数我和伊安刚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欧洲的第二天。当时我们正准备从马德里搭火车前往东欧，没想到竟然在马德里南区车站撞见了白素和他的父亲白老大。由于这趟旅程我并不认为有乔装改扮的必要，所以差一点被父女俩认了出来。好在我急中生智，模仿川剧的变脸手法，在半秒钟内将自己的容貌勉强做了些改变，同时将眼球上翻，扮作一个牵着导盲犬的瞎子，才胡乱蒙混了过去。至于伊安所惹的麻烦，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刚才说过，凡是跟他有关的事故一律和巫术有密切关联，虽说都有惊无险，不过还是有几桩值得提一提。我在第一章曾经提到，之前造访过不少欧洲的巫术圣地，所以这趟返行依然必须陪着我以相反的顺序将这些圣地逐一再巡礼一遍。这些个巫术圣地大多已经成为遗址或废墟，可是巫术的力量想必并未完全消散，因此伊安来到这些地方都会有十分强烈的反应，而且连我都看得出来他对不同的圣地有着不同的反应。 有时候表现得很兴奋，有时候则像是浑身不舒服，只是硬着头皮陪我走这一趟。以我对巫术的粗浅认识，我猜这是因为巫术的力量分为很多种，不同的力量难免起着相生相克的作用。即使伊安已经继承了巫王的无上法力，仍旧逃不掉这些巫术上的铁律。然而，当我们造访欧洲最古老的巫术遗址的时候，伊安的反应却让我一时搞不清楚，那里的力量对他究竟是相生还是相克。这个遗址位于英国南部，一般称为巨石阵，是由许多巨型的砂岩组成摸字形单元所排列出来的一个圆形阵列。这座巨石阵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它是英国人的祖先从5000年前开始，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堆积而成，主要的作用应该和天文历法脱离不了关系。虽然它的规模比不上埃及的大金字塔，但是工程的难度却是不遑多让。然而长久以来，欧洲巫术界普遍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这座雄伟古朴的建筑乃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一位巫师圆桌武士故事中的梅林利用魔法所建成的。我固然不相信梅林真有那么大的法力，可是根据我对巫术的了解，巨石阵绝对和当地的原始巫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非一座古代天文台而已。不过当初我一个人来这里的时候，自然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验证。可是这一次有伊安在我的身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在我们出发之前，伊安光是看到巨石阵的地图和照片就忍不住狂吠不已。等到我们真正抵达的时候，伊安的反应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几百公尺之外就拼命地向前冲，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我连忙提起飞奔，没想到很快就追不上了。我本来想不顾一切猛力地将他拉住，脑海中却迅速浮现伊安身首异处的画面。电光石火间，我一念之差松开了狗链。获得自由的伊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始绕着巨石阵奔跑。至少100公尺长的圆周，他竟然每分钟能跑上7-8圈。起初我还担心他会跑到脱力而亡，不料他越跑越兴奋，丝毫没有疲累的迹象，只是张大嘴巴吐出火红的舌头，一面喘气一面排汗。我正啧啧称奇之际，伊安突然不再单纯绕圈圈，改为沿着石阵外围来回穿梭。换句话说，他绕着石阵外围的一圈巨石跑出一条波浪状的环形轨迹。虽然换成了障碍赛，伊安的速度丝毫不减，甚至还有加速的趋势。我看着看着也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竟然觉得伊安的身影逐渐模糊不清，仿佛同时出现在好几处。我暗叫了一声，难道他在练分身术？没想到不多久，原本不连续的众多身影居然连成了一个圈。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伊安的身影整整绕了巨石阵一周。这种画面 大概只有卡通片才会出现吧。这个时候，我站在巨石阵正中央，望着化成一道连续光影的伊安，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我的脑海里面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这到底是什么巫术？正当我不知所措之际，眼前又出现更诡异的景象。一道猛烈至极的闪电从地底窜出，随即直上云霄，带起震天巨响。请注意哦，我并没有眼花，更没有说错。那道闪电的方向真的是由下而上。等到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伊安身上，却发现伊安所绕的圈子陡然缩小了不少，可是速度并没有因此减慢。如此又过了一会儿，再度出现一道由下而上的怪异闪电，紧接着不出我所料，伊安变得更接近我了。等到第三道闪电消失天际时，伊安竟在同一瞬间也消失无踪。由于气氛实在太过诡异，我忍不住惊叫起来。可是当我自己的叫声停止之后，我却听到一阵狗吠声。我立刻想到是伊安遭遇了不知名的恐惧在狂吠不已，可是我越听越不敢肯定那是不是伊安，因为那一阵凄厉至极的叫声充满了野性的呼唤，与其说是狗吠，不如说更像狼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伊安究竟到哪里去了？这古怪的嚎叫声又是从哪里来的？凡是看过巨石阵照片的朋友想必都有印象，那是个相当空旷的遗址，并没有任何封闭性建筑，而巨石阵周围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毫无视线的死角。所以说，伊安在我眼前瞬间消失无踪，只有两个可能。一是他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突然变成透明。二是他被不知名的力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甚至另一度空间。假设那一阵阵的叫声确实是伊安发出来的，那么第一个可能性就变得比较合理。于是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闭上眼睛，施展听音辨位的内功心法，设法确定伊安所在的位置。不料我听了半天竟听不出所以然来，那一连串毫不间断的嚎叫仿佛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分布的极为平均。当时环场音效还不普遍，否则的话我一定联想到这个比喻。我张开眼睛呆立在巨石阵中央，不知道愣在那里多久。情况实在太诡异了，我根本就毫无概念，当然更无法可想。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只好静观其变。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整整三天三夜。这段时间中，我始终待在原地不敢移动半步，生怕稍有动作就再也听不到伊安的叫声，那岂不是连唯一的线索都断了吗？好在我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这三天三夜我虽然餐风露宿，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因为大多时间我都盘腿而坐运功调息。幸好那个时候已经是隆冬，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否则当地政府很可能出动警力， 将我当作嬉皮士去理。这70几个小时的时光，让我感到最难熬的，并不是吃不饱睡不好，而是耳边连续不断的嚎叫声。这种尖锐的高频噪音和鼓声的效应完全不同，不会引起人体任何共振，只会像一把锉刀不断折磨听觉神经。我相信如果身边有几只白老鼠，不出2天一定通通暴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挺过来了。3天后的黄昏时分，我突然感觉到嚎叫声逐渐转弱，而且不再像环场音效。我赶紧收工，张开眼睛，果然看到伊安的身影在我周围不断绕圈子，速度虽然还是很快，但至少能看清楚了。我兴奋地大叫：
伊安，快过来！
伊安随即在我面前站定，除了气喘吁吁，看不出任何异状。我情不自禁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仿佛拥抱失散多年的亲人。我很想立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奈伊安不能口吐人言，所以事后我用各种肢体语言和他沟通了好几次，才勉强猜出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原来这座巨石阵当初的功能是吸引和积聚地底深处的能量，为当地巫师提供做法所需。然而自从3000年前巨石阵遭废弃之后，它积聚能量的功能却并未终止，只是再也没有任何巫师从他那里取出这些能量。每隔一段时日，巨石阵所储藏的能量达到饱和状态，便会一口气释放出来，在人间造成重大灾祸。这种情况有点类似地球板块之间的能量逐渐累积，最后导致地震一样。至于所谓的重大灾祸，根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天灾，而是大规模的战乱。很可能自古以来，欧亚大陆上许多著名的战争，都和这座巨石阵释放能量有关。当天我们抵达巨石阵之际，能量又已接近饱和，眼看就要爆发了。于是，伊安毅然决然施展一种特殊的巫术，将那些能量化整为零，分批释放，花了3天3夜的时间，才终于功德圆满。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伊安到底消灭了什么人祸。当时，美国最有魅力的一位总统刚刚遭到暗杀，但是美国竟然未曾出兵惩罚任何国家。对照911之后的史实，难免令人大惑不解。如此推想下去，伊安在完成这件艰苦任务之后，竟然没有丝毫疲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因很简单，伊安自然像古代巫师那样，将巨石阵所储藏的能量一部分取为己用，增强了自身的功力。所以说，伊安等于做了一件利人利己的善事。想到这里，我便觉得自己这三天的煎熬算不了什么了。然而，我们损失了宝贵的三天，却是无法挽回的事实。于是接下来，我们加紧脚步，走完英国的行程。不久之后，就从伦敦搭机飞回了香港。这时是1963年12月中旬。我刚下飞机，就在机场买了一份《明报》，看到钻石花早已刊完，弟弟奇人则已连载了100多天，跟我临行前的安排完全一样，不禁松了一口气。过去3年多，哦不，应该说将近4年的时间，我虽然足迹遍布全球，可是由于我已经定居香港，所以大多数的旅程都是从香港出发，最后又回到香港。因此，我在进行返行的过程中，同样是以香港为枢纽，从香港出发，最后又回到香港。而在香港的日子，我自然将伊安带回家里，让他住在地下室里面。其实，如果不是老蔡坚持不准，我一定会让他住在客房。说来奇怪，老蔡和伊安似乎天生八字不合。我第一次带伊安回家，他一见到老蔡就呲牙咧嘴，颇有敌意。而老蔡则频频威胁，要将伊安煮成一锅上好的香肉。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按照原定计划，带着伊安陆续返行这几年间的各个旅程。虽然途中风波不断，但是每次回到香港，总是能过一两天的平静日子。唯一的例外，是我们从南极归来，准备前往埃及的前夕。当天晚上，我照例将大大小小好几张地图摊在书房地板上，和伊安一起研究埃及之旅的路线。不久，我就觉得伊安显得有些焦躁。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坐立不安”这句成语居然也能够用在动物身上，而且十分的贴切。可是伊安究竟为什么坐立不安，我却百思不得其解。 当我将伊安送到地下室的时候，他的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开始发出呜呜的吠声。据我所知，狗只有在遇到极大的恐惧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低鸣。我不忍心离他而去，当天夜里干脆陪他睡在地下室，希望能够安抚他的情绪。结果他的呜呜声始终没有断过，让我几乎彻夜难眠。既然没有办法成眠，我索性开始寻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伊安表现得如此失常。想来想去，唯一的答案就是明天的埃及之行。在此之前，伊安从来没有去过埃及。可是对一只狗来说，埃及又有什么可怕呢？不，应该说，身为巫王的大弟子，埃及又有什么可怕的？我明白了，一定还是跟巫术有关。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好像所有谈论巫术史的书籍都公认埃及是西方巫术的发源地。不过当初我在小宝图书馆苦读之际，对这一类说法看过就算，并没有太认真。因为在我看来，埃及既然是西方文化的源头，那么作者难免想当然耳认为西方巫术同样是发源自埃及。我又联想到，所谓的西方巫术想必泛指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巫术和魔法，并没有涵盖非洲内陆，也没有包括美洲原住民的巫术。换句话说，和巫王所修炼的巫术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我还记得在巫师岛上，巫王曾经告诉我，两种不同系统的巫术力量一旦起了冲突，会造成不可测的后果，连他都难以出手搭救。既然连巫王都这么说，那么伊安的恐惧似乎就有点道理了。所以我的初步结论是，姑且相信埃及真是西方巫术的源头。那么虽然古埃及的巫师都已成了木乃伊，可是巫术的力量却不会轻易消散。或许伊安有预感，我们将在埃及遇到令他感到恐惧的巫术力量。想到这里，我立刻冲到二楼书房，取了几本介绍古埃及文明的书籍，再匆匆跑回地下室，坐在伊安的身边，开始查阅其中有关巫术的内容。这几本书虽说不是关于埃及巫术的专门著作，可是对于这个题目多少还是提到了一点。这回我收起轻蔑的心态，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推敲，不久之后就对古埃及的巫术有了大略的认识。原来古埃及文明有个特色，巫术和宗教几乎可以画上等号，这是和其他古文明最大的不同点。事实上，在古埃及的多神信仰中，无论日月星辰、山川大地，都各有各的神奇，即使巫术也不例外。而且那位巫术之神地位和辈分都极其崇高，据说就连埃及象形文字都和巫术脱离不了关系。古埃及人相信每一组象形文字对应一种特殊的巫术力量，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许多金字塔里面以象形文字写成的法老诅咒。可是读完这几本书，我对于伊安究竟在畏惧什么仍然是一头雾水。 于是我把心一横，决定冒险做个实验。我将其中一本书举到伊安面前，翻到有关象形文字的章节，让他看看几张石刻咒语的照片。没想到伊安竟然无动于衷，并没有任何反应。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那几句咒语根据象形文字的发音一一念了一遍，可是伊安仍旧不为所动。所以说，伊安似乎不怕这些古老的埃及咒语。那么他到底在怕什么呢？第二天我带着这个疑惑上了飞机，一路上多少有些心神不宁，只好借着烈酒勉强入睡。而伊安当然不能坐在我旁边，只好照例让他在有氧货舱里面委屈十几个小时。好在飞抵开罗之后，伊安就不必再受这种罪了。因为接下来我打算租一架小飞机，自己飞到目的地。在我自己驾驶的飞机上，伊安当然要享受 VIP 的待遇。话说回来，在一架螺旋桨小飞机里面，最尊荣的位子也只是坐在驾驶员后面而已。不过这个时候伊安已经有丰富的飞行经验，我相信即使带着他跳伞，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抵达开罗的当天下午，我已经载着伊安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飞去。大约两年前，我为了透明光这件事来到埃及之后，以开罗为转运站，总共去了两个地方。其一是开罗南方700公里的阿斯旺市，因为当初身为水利工程师的王俊就是参加阿斯旺水坝工程，才挖出了那个惹祸的黄铜箱子，害得他的弟弟和弟媳双双成为透明人。两年后，水坝虽然尚未完工，但是王俊早已请辞离开了伤心地。不过据我所知，白素的哥哥白奇伟自从改邪归正以后，重新回到他的水利工程本行，参与了几项国际性的大工程，阿斯旺水坝当然也包括在内。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个时候白奇伟真的在埃及，我也不便去找他。其二则是沙漠中的一座古城，当年在这座古城附近的金字塔中，我找到了反透明光。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当我将发射反透明光的盒子带回香港之后，不但没有让变成透明光的王燕夫妇恢复正常，还害得他们从此人间蒸发。如今40多年过去了，他们就像祝香香一样，始终没有任何音讯。我将这个未解的悬案称为真空密室之谜，并且视为终身憾事之一。 所以这次我和伊安必须先从开罗去一趟那座古城，再返回开罗后，再往返一遍阿斯旺水坝。根据原先的计划，我们只要在这两个地点降落，徒步走一阵子，就能完成象征性的返行仪式。因为当年这趟埃及之旅同样没有明媒参与，但是由于出发前夕伊安表现得十分反常，我一路上战战兢兢，几乎可说是草木皆兵。结果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往返了那两个地点，竟然都相当顺利，并没有遇到巫术上的异常状况，而伊安的表现也很正常。这个时候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看来伊安是多虑了，这个巫术发源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正当我们离开酒店搭车前往机场之际，伊安突然又显得十分焦躁不安，而且越来越严重，简直像发了疯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坐在计程车的后座，我因为怕吓到司机将伊安紧紧抱住，可是伊安却拼命挣扎，力量大得惊人，我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强抓住他。老实说，我并不怕伊安的尖牙和利爪，可是万一他凶性大发，对我或司机施展巫术，那情况就不堪设想了。我急中生智，决定先下手为强，赶紧腾出右手，打开随身行李，取出急救包，从里面抓出一根空针筒，朝伊安的颈部一针刺下。果然不出我所料，伊安呜了一声，全身便软了下来。我连忙扭转针头，增强刺激，不久之后他就闭上了眼睛。我立刻吩咐司机改变行程，就近找一家兽医院。没想到开罗虽然是首都，我们却花了至少两个小时才找到一家简陋的兽医诊所。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如坐针毡，生怕伊安突然醒转会一发不可收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那根针筒，轮流使用两三种手法来保持针灸麻醉的效力。没错，我虽然就地取材抓了一根注射针筒，但是我令伊安昏迷的方法却是标准的针灸术。不过话说回来，这种针灸麻醉手法原本早已失传，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发展出来。我因为对中医的兴趣始终不减，所以特别留意这类新闻。自从知道中国大陆的中医界开始研究针灸麻醉，我啧啧称奇之余，一直在设法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当时我心想，学会了这种神乎其技的针麻术，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没想到这一天那么快就来到，更没有想到竟然是用在一只动物身上，而且效果十分显著。因此当我将伊安抱进那间小到不能再小的诊所时，他仍处于半昏迷状态。我将他放到一张桌子上，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声对不起，便赶紧吩咐兽医注射最强力的镇静剂。所以说接下来的旅程 伊安都在昏迷中度过。等到他苏醒的时候，已经安安稳稳躺在我家的地下室了。严格说来，他苏醒的时候，我并不在他的身边。我是听到一阵凄厉的哀嚎，才匆忙从二楼一口气冲到地下室。我刚冲进地下室，立刻倒抽了一口凉气。第一个念头就是，伊安真的发疯了。他竟然夹着尾巴，缩在墙角，浑身不停地发抖，仿佛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他已经逃无可逃，退无可退。可是我放眼望去，地下室里面明明什么也没有，难道又出现了透明人？但即使是透明人，也不该吓得伊安屁滚尿流。除非这个透明人在巫术造诣上远远超过他。情急之下，我也顾不得巫术不巫术，抓起一根齐眉棍，便在小小的地下室里面虎虎生风地舞了起来。不到一分钟，我已经确定这间地下室绝对没有任何透明人或隐形人。既然如此，伊安到底在怕什么呢？我连忙来到他的身边，像哄小孩一样设法抚慰他的情绪。但是接下来的变故却是迅雷不及掩耳，令我完全反应不及。伊安突然从我怀中挣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到楼梯口，猛然一跳便消失无踪。等我冲上一楼的时候，哪里还有他的影子？伊安竟然弃我而去。我一方面担心他的安危，另一方面也担心要是找不回伊安，我的返行之旅就再也走不下去了。于是我第一时间透过各种可能的管道，重金悬赏寻找我的爱犬。如今协寻爱犬之类的广告或启示早已屡见不鲜，可是40多年前为了找一只狗，动用那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大概还是空前创举。足足等了一个星期，我才接到一通真正让我振奋的电话。在此之前，至少有上百通电话声称找到了伊安，可是我根据电话中的描述就知道是一场骗局。还有不少人随便牵一只黑色猎狗上门，以为就能够骗到赏金。这些可恶的家伙都被我好好的教训了一顿。可是今天这通电话却大不相同。打电话来的人自称姓陈，是个爱狗人士，家里面养了许多名种犬只。根据他的说法，5-6天前有一只像极了伊安的灵体犬闯进他的家里，就再也不肯走了。他在电话里面还特别强调，这只灵体的眼睛大异寻常，似乎透出无比的智慧。我问清了地址，立刻驾车飞奔。20几分钟之后，已经出现在他家门口。那是一幢极大的花园洋房，我把车子停在铁门外，就能够听到阵阵的犬吠声。我下了车，还没有按门铃，陈先生已经出现在花园里面，身边跟了10几只大大小小的狗。陈先生他一面打开铁门，一面说：
魏先生，不瞒你说啊，我看到广告以后，千人交战了整整2天啊，才打这通电话。
我连忙问伊安究竟在哪里，他顺手指了指花园的一角。我顾不得有许多猛狗挡道，立刻发足狂奔，冲向那个角落。 果然是伊安没错。伊安看到我，似乎也很兴奋，冲着我不停地摇尾巴。我牵着伊安走到门口，向陈先生告别。千谢万谢之余，当然不忘掏出预先写好的巨额支票。但是陈先生却板起了脸孔：“
我可不是为了赏金才打这种电话的。哎，这么说吧，魏先生如果肯割爱，我付这个数的10倍如何？”
我这才明白，这位陈先生其实是大富豪，他穿得像个流浪汉，只是因为并不注重这些物质享受。我露出苦笑，缓缓摇了摇头。陈先生两手一摊，便关上了铁门。没想到2个小时以后，我又来到这扇铁门之前。陈先生看到我带着伊安回来，不禁喜出望外。在他想来，我一定是回心转意，打算将伊安高价卖给他。不过很抱歉，当然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开车载着伊安回家途中，一直在留意他的反应。伊安起初相当乖顺，然而越接近我家，他就越坐立不安。我对于这种状况已经相当熟悉，为了避免再有闪失，连忙将车子停在离家不远的巷口，然后我就在车内开始和伊安比手画脚，试图弄清楚他的反常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1个小时下来，我所得到的结果却简直少得可怜。唯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伊安死也不肯再回我家。不过当我掏出纸笔画出前往美国和日本的路线，伊安倒是并未表示反对。于是我当机立断，带着伊安回到了陈先生的豪宅，随便编了一个借口，请求他再度收容伊安1-2天。陈先生难掩失望的表情，却很乐意再让伊安在他家做客。而伊安似乎也很喜欢他，不管陈先生怎么搂怎么抱，伊安都甘之如饴。临走前，我不忘嘱咐陈先生千万不要解开伊安的颈圈。结果陈先生的回答让我捏了一把冷汗：“
放心，我试过了，怎么解都解不开。”“
你没试着剪开吧？”“
我曾经想过，后来忍住了，因为我毕竟不是他的主人嘛。”
我自己回到家后，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就绪，第二天中午就从陈先生的豪宅接走了伊安，展开另一趟返行之旅。那趟旅程的最后一站是日本的北海道。伊安在那里又碰到了一点麻烦，这次是和真言宗的符咒有关。不过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我决定表过不提，请大家见谅。从北海道回到香港之后，伊安依旧不肯回我家去，我只好厚着脸皮请求陈先生再收容他一次。我花了2天时间处理了香港的一些杂物，并为下一个最关键的行程做好准备工作。第三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接了伊安，便驱车来到明媒长眠的墓园。